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1月31号的星期六，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是早上的6点钟，在北京已经是晚上的7点钟了，就是根据北京时间，中国各地已经是1月31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被很多人视为是意在防范中国；奥巴马政府坚持说这一政策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白宫的这种做法却遭到了美国一些保守派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白宫方面这么做反而会导致中国在主权争端问题上对周边国家越发强势。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实施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是要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军方希望国会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以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另外，俄罗斯与越南之间继续密切关系，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基洛级柴电潜艇最近已经运抵了越南，越南国家主席也将参加今年5月9号在莫斯科的红场举行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新闻。巴基斯坦当局表示，在星期五的时候，信德省的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当中发生了强烈的爆炸，有至少58人死亡，另外还有50多人受了伤。巴基斯坦各地成千上万的什叶派穆斯林在星期六的时候走上了街头，抗议星期五礼拜日祈祷期间在信德省的这座清真寺发生的剧烈爆炸。在发生爆炸的什卡普尔城，有数以千计的少数教派什叶派哀悼者为死难的人士举行了集体葬礼，很多非什叶派的人士也出席了这次葬礼。这起爆炸发生在该城的拉卡德地区，这一地区呢位于港口城市卡拉奇以北大约470公里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分支机构真主军声称对这一次袭击事件负责，而这次袭击是巴基斯坦正在掀起的一波派系暴力活动当中的最新的一起。逊尼派穆斯林极端分子一直把什叶派的宗教场所当作是袭击目标，而什叶派在巴基斯坦占人口的1/5，属于是少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按人们的宗教信仰来制定攻击目标，这种做法他说是非常恶毒的，并因此而感到震惊。潘基文呼吁巴基斯坦政府要加倍的努力来保护少数教派和少数族裔。在过去2年当中，有800多名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穆斯林被杀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下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和德国，同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官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的时候说，克里将前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总理亚采纽克、外长克里姆金，还有乌克兰的一些议员。一些方面猜测克里国务卿在下个星期的时候还会去到莫斯科访问，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克里国务卿目前并没有去到乌克兰以外的地方的访问的计划。不过国务院的发言人沙奇表示，克里计划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期会晤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双方之间他说可能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 也将在慕尼黑会议的间期会晤俄罗斯的外长。北约方面已经表示有意愿要恢复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就在这些会晤发生之际呢，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愈发紧张，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指责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事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在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的力图挽救一名日本记者还有一名约旦军事飞行员生命的谈判，在星期六的时候看来陷入了僵局。距离激进分子最新提出的要求释放一名伊拉克囚犯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两天了。日本的副外相中山泰秀在星期五晚间的时候在约旦的首都安曼表示，争取释放飞行员卡萨斯贝还有记者后藤健二的谈判目前陷入了僵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曾经威胁说，星期四日落的时候，如果约旦没有释放伊拉克的女囚犯李沙维，就要将卡萨斯贝杀死。李沙维目前在约旦的死囚牢房里面。这位女囚犯参与了2005年的在安曼发生的一些致命爆炸案。约旦方面表示，只有拿到该国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才会释放李沙维这名来自伊拉克的囚犯。这位飞行员的驾驶的飞机在上个月的时候在叙利亚坠毁了。约旦方面表示，还没有得到来自劫持者的证据，就是说这名约旦的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后藤健二的妻子星期四夜晚的时候向东京和安曼都发出了要求挽救她的丈夫的生命的请求。不过显然那段由伊斯兰国组织公布的录音并未承诺以李沙维来交换两名人质当中的任何一人。约旦和日本两国的民众都在星期五的时候走上街头呼吁让这些人质能够安全的返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莫斯科的官员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要出席今年五月份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俄罗斯在也就是前苏联在二次大战当中战胜德国的庆祝活动。一些分析人士说，朝鲜领导人决定在访问中国之前先去到俄罗斯访问，可能说明了中朝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目前正致力于促成六方会谈，还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还有莫宇联合从首尔和华盛顿为大家所做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证实，金正恩确认出席五月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的庆典活动，但平壤方面尚未对此发布官方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纷纷出访中国、日本和韩国，讨论朝鲜核问题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盛荣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举行会谈。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朝俄最近的关系时说，就美方所知，俄罗斯仍旧致力于六方会谈以及促成朝鲜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但是首尔国民大学朝鲜问题研究专家安德烈·兰科夫教授认为，如果朝鲜领导人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俄罗斯，那将被视为朝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是朝鲜在那个地区的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
很明显，这是向中国和全世界表示， 朝鲜在寻求与俄罗斯建立更好更紧密的联系，朝鲜也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有关媒体还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可能会参加四月在印尼召开的亚非峰会。自金正恩掌权以来，平壤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2013年以后，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和联合国的制裁，执意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和俄罗斯都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在结束朝鲜核武器项目方面所做的国际外交努力中，中国扮演了更多的领导角色。金盛荣在记者会上强调了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与朝鲜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与朝鲜的联系历史悠久。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将利用这种影响力以及在六方会谈中的领导作用，说服朝鲜回到认真可信的谈判中来。早些时候在东亚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舍曼也表示，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据韩联社报道，中国2014年对朝鲜的原油出口为零，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2014年7月初对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但是没有去朝鲜，打破了中国领导人先去朝鲜后去韩国的惯例。2012年以来，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有过6次会晤，而金正恩至今没有访问中国，也没有在其他场合见过习近平。首尔东国大学朝鲜研究专业的金永辉教授说，在平壤迫于国际压力在核项目上有所收敛并重启六方会谈之前，北京可能不会邀请金正恩访华。
中国担心如果同意金正恩访华，可能会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毕竟朝鲜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进展。
金正恩2011年末在其父亲金正日突然去世后接掌朝鲜政权，他掌权后没有出访过他国。已故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访问过俄罗斯，但他更常出访的国家是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美国的教科书当中呢改正其中一些关于慰安妇还有南京大屠杀等等段落，他专门点名了一部美国的课本。之前呢，教科书作者和出版社呢已经拒绝了修改相关内容的来自日本的这个要求。下面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采访了这本被安倍批评的教科书的作者，大家一起来听一下采访报道的详细内容。
1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表示，要努力争取改变外国对日本战时行为所持的错误观点。他对国会说，他尤其反对有关日本战时为军队长征200,000慰安妇的说法。安倍专门提到，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些学校使用的一部教科书中的描述令他震惊。这本争议中心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这本书主要作为大学国际历史的入门课程，在加利福尼亚的部分高中也使用这本教科书。在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就通过纽约驻美日本总领事馆要求该书的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对该书进行修改。该出版公司在去年11月20日发出公开声明，表示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 在安倍首相点名对这部教科书表示不满后，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目前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齐格勒。他表示，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做法令他非常反感。
One of the problems I have, obviously, is the idea of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what I.
问题就在于政府干涉学者的写作。在这个情况下，一个外国政府试图告诉我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这违反了言论自由，违反了学术自由，我认为非常让人反感。
齐格勒合写的这部书中，有关二战期间的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只有两个段落。书中说，日本皇军强征了20万慰安妇，在南京大屠杀中有40万人丧生。齐格勒解释了他如何得出书中的数字。他说，对于慰安妇或者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没有资料显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依靠各个地区历史学家的记载进行整合，找到多数历史学家认可的数字，从中做出一个合理的估算。他说，他刚刚接到一个日本报纸对他进行的抗议，说中国官方对于南京大屠杀使用的数字都是30万，而他的书里写的却是40万。对此，他这样回应。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奇怪的数字游戏。如果遇难者不是40万，是30万，这就是个更好的大屠杀。事情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呢。
他说，自2000年该书第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到第六版了。在这15年之中，历史学家对他做出反馈，出版社也请专家对书的内容进行核实，以做出必要的修正。而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条目，自然也经过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审核。
For 15 years, nobody has said anything about the subject matter the way I treated it.
过去15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说法。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几个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他表示，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馆曾经通过邮件联系了他，要求与他讨论有关改正慰安妇以及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他说，他当时回复愿意跟日本学者交流，但不愿让政府官员干涉。可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仍然在他为学生开设的办公时间不请自来。他说，领事馆官员对他说，由于读了他的教科书，加利福尼亚的一些韩裔美国学生霸凌日本裔美国学生。齐格勒教授说，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且由于这样的原因而篡改历史，简直是荒谬。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会对一部教科书的几句话如此重视呢？齐格勒教授说，
It seems to be a concerted effor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这看起来像是日本政府保守派的努力。我想一个问题是，现在有很多关于慰安妇的案子，所以日本政府希望改变历史，避免问题。
日本的保守派人士说，当年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安倍首相放出口风说，他在八月间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首相讲话时，可能会修改前首相村山富士1995年所做的谈话，就战时的破坏和痛苦做出宽泛的反省。他说，如今战争结束70年了，安倍内阁将反省上一次战争期间我们犯下的错误，也将写入我们战后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走过的道路。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疏远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近邻的关系。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与越南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同越南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密了。俄方为越南建造的第三艘基洛级柴电潜艇最近也已经运抵越南。越南国家主席同时呢也将参加今年5月9号定于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中的第三艘潜艇海防号2天前已被运抵金兰湾港，很快将投入越南海军服役。而前2艘潜艇河内号和胡志明号已分别在去年1月份和3月份被运抵金兰湾，编入越南海军。俄越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总额达18亿美元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六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合同。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激化、中国与越南关系波折不断的背景下，俄罗斯紧锣密鼓为越南建造的这批潜艇也一艘接一艘先后不停地下水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四艘潜艇已在去年春季下水，去年秋季完成了工厂测试，预计在近期将会交付越南海军。第五艘潜艇已于去年年末下水，预计今年五月份开始工厂测试。而第六艘也是最后一艘潜艇在去年春季开工，计划在明年交付越南海军。除了潜艇项目之外，俄越两国也同样在护卫舰、导弹巡逻艇、海军战斗机、雷达、岸基反舰导弹等许多领域展开合作。越南现已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之一，而且多数军购合同都依赖俄罗斯提供的贷款。俄罗斯与越南在其他领域的关系也同样越来越密切。在庆祝俄越建交6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对越南新闻媒体表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传统的兄弟般战斗友谊的基础之上。最近一年半以来，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访问了河内，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也在去年秋季访问了莫斯科。越南国家主席张金创将参加今年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媒体说，除了张金创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已确定参加这次活动，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非常有可能出席这次活动。在西方领导人将缺席5月9日庆祝活动之际，中国、越南等国领导人出席这次活动对俄罗斯非常重要。拉夫罗夫还透露，目前有大约10万越南人在俄罗斯经商、工作和留学，只要越南人遵守俄罗斯的法律，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创造条件，让越南人尽可能在俄罗斯舒适生活。此外，几家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巨头也同越南在能源领域加强合作。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山认为，越南同中国一样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同越南密切关系，并非针对中国。学者莫夏科夫认为，前苏联帮助越南开采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有自己的利益。他说，俄罗斯公司早已在南中海地区工作，是越南的传统合作伙伴，比如目前的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还有其他的能源巨头都在这一地区勘探开采石油。俄罗斯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不会放弃这些利益。而其他的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则认为，越南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在俄罗斯对外政策转向亚太地区之际，同越南密切关系可达到平衡俄中关系，避免俄罗斯过分倒向中国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印度的大使日前在印度外长访华的前夕呢，会见了新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两国的外交官员就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中国驻印度大使乐玉成星期五会晤了刚刚履新就任的印度外交国务秘书苏杰生。星期六，印度外长斯瓦拉即将前往北京进行为期4天的中国访问。乐玉成大使在与苏杰生会晤之后对媒体说
about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我们谈论了双边关系，特别谈及斯瓦拉吉外长即将于明天开始的中国之行，访问行程可能产生的结果。
The agenda, the outcomes, the possible outcomes of this visit.
斯瓦拉吉中国之行几乎紧随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印度的历史性的访问。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两国在核能和防务方面达成了协议。北京对奥巴马印度之行予以密切的关注。 乐玉成在新德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此发表了看法。
We hope, and it is hoped that U.S. And India relations,
我们希望美印关系以及合作能够促进该地区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同时也有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s well.
中国批评了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就在本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航行和飞行自由的声明。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同时拒绝邻国就此进行谈判的要求。中国表示应该慎重考虑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申请，而美印核能合作协议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核能贸易，这方面的协议也加强了美印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过莫迪政府在加强印美关系的同时，显然仍然注重与其崛起的邻国以及多年的竞争对手中国维持稳定关系。中国方面也在平衡迅速发展的印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印度外长此次访华期间，中印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进行第13次三方会晤。乐玉成是去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前一天就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此前他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当时的任命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重视中印关系的一个举动。印度总理莫迪1月29号免去了最高外交官史瓦拉吉的职务，并任命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苏杰生接任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印度媒体报道说，苏杰生改善了印美两国的关系，包括安排莫迪于去年9月访问华盛顿，此次任命是对他的褒奖。苏杰生曾经担任印度驻华大使及驻新加坡大使。 VOA 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呢，被很多人都看作是意在防范中国，而一些评论也称奥巴马总统近来加强美印战略合作的做法是在对中国发出相关的信号。不过呢，奥巴马政府坚持说再平衡政策呢并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白宫的这种说法呢却遭到了保守派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白宫方面这么做反而导致了中方在主权争端问题上对周边国家越发强势。有分析人士说，美方应当对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中方知道美国的确是在制衡中国，美国同时也会力挺亚洲地区的盟友。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最近国际局势不安，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美国过去在全球事务扮演的领导角色日渐退缩，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用兵、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在亚洲的冒进等现象，都是美国国防及外交弱化的结果。前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驻青金霍姆斯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顾问殷伯登最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认为当今世界局势混乱，外交政策在即将来临的2016年总统选举中将占有重要分量，有意角逐下一届白宫主人的候选人也必须好好思考美国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现任德克萨斯大学克莱蒙茨历史战略政治中心主任的殷伯登1月29号在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对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存在极为重要，但美国削减国防开支却让盟友担心华盛顿没有具体行动来支撑这个战略。殷伯登认为，美国不但应该强化与区域盟友的合作结构，更不必害怕让北京知道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确是意在制衡中国。殷伯登说，
是的，这的确是为了要制衡中国，
我们可以坦白地把话说出来，不要像过去15年来美国政府总是玩这个游戏。不能说美国要制衡中国，我们当然是要制衡中国，就像他们要制衡我们，把我们挤出这个地区一样。
与英伯登一同出席研讨会的霍姆斯也表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属于哪一个党派，美国都必须清楚地让中国知道，如果中国在宣示领土主权时过度压迫日本、菲律宾或其他美国的盟友，美国必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坚定支持自己的盟邦。霍姆斯说
And that would at least signal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这至少对中国领导人发出信号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是永久的，我们可以与中国详细讨论彼此的争议与分歧，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不能造成一个印象说，我们觉得要支持盟友太困难，或是我们不支持盟友，因此我们可以被逐出这个地区。
霍姆斯和英伯登都表示，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相信与中国保持接触可以促进中国更繁荣开放，进而让中国采取更自由化的制度。不过这种看法如今看来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更富有之后反而采取更具压制性的作为，无论是对内或对外。不过中国政府认为北京是在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利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0号在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欢迎日本扩大空中巡逻范围至南中国海是为了对中国不断壮大的舰队力量形成制衡的提问表示，域外国家应该尊重本地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不做挑拨他国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事。华春莹说，南中国海局势是稳定的，中国与东盟国家也保持睦邻的友好关系，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正在实施的军事现代化的一个意图呢，是要挫败美国在亚太地区投放军力。美方就是美国的军方呢，希望国会方面能够提供充足的资源，以确保美方的军事技术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美国新一届国会1月6号宣誓就职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月28号星期三举行首场听证会，审视美军在维护武器装备优势的努力中正遇到的挑战。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以他特有的直言不讳的方式对国会议员们说，中国大力提升军事现代化是为了对付美国。
我看到外国尤其是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提升一整套军事能力，至少在我看来，其目的就是要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挫败美军远征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作战。
肯德尔说，中国正在添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瞄准美国高价值的军事资源。这些高价值资源包括提供军事情报、目标瞄准和作战通讯的太空资源，海军投放军力的航空母舰，还有空军前置部署战斗机的军用机场。肯德尔说，他首先担心美军这些高价值军事资源遭到中国导弹的袭击，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忧虑。
不只是导弹，还有其他装备，包括电子战能力、反卫星和一系列破坏我们太空系统的其他能力。他们正在用心地发展这些武器，以挫败美国投放军力。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Thank you, Senator Reid.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在同一天就国防预算举行听证会，期间军委会主席麦肯恩和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提到中国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的经费。 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国防部在过去十年中没有管理好多项武器研发项目，浪费了纳税人提供的大量经费。中国政府称，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山东临沂的一位维权人士卢秋梅，被临沂市河东区九曲派出所扣押了。有消息说，扣押人的公安方面呢，拒不出示扣押还有传唤的手续，并且呢，期间还不准卢秋梅女士去到洗手间等等。上述消息指出，卢秋梅的家人同警方交涉期间还发现，派出所办公室呢，有两人所穿的警服上佩戴的号码竟然都是相同的。卢秋梅的友人呢，呼吁舆论方面要关注这一事件。据悉，卢秋梅家的房屋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强拆的，他们并没有获得经济上的赔偿。2013年的时候呢，卢秋梅等人去到北京，请临沂家乡政协委员彭丽媛来关注临沂政府违法事件，但是呢，他们遭到了山东当局所雇佣的黑保安的绑架和殴打。2013年11月24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去到了临沂访问，期间呢，卢秋梅家被当地的维稳人员等数十人破门而入，他的家人也都遭到了殴打，家里的几位客人还被强行的带走。报案之后呢，至今官方没有一个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一位特约记者桑特从北京发回报道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一些抗议人士呢，都在请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就是以上访的方式等等，来解决当地官员在他们的家乡所犯下的错误。但是最近的一个案例呢，是一个中国的妇女呢，起诉政府，而不是请求帮助。这或许呢，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个新的趋势的开端。下面呢，就是桑特从北京发回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夏润英，一名江西农妇，向对她实施结扎手术的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法院本月对她的诉讼予以驳回，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公民试图就强制堕胎和结扎起诉政府的第一案。法律专家说，今年春天将开始实施的改革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中国公民起诉政府的案件。熊静是位于北京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之声”的活跃人士。
Actually, that happens to a lot of rural women in China.
这在中国的农村妇女身上很常见。夏润英并不是个案，但她是第一个起诉政府并要求赔偿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可能对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中国妇女是一种鼓励，也可能会敦促中国政府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利和选择权。
夏润英说，2012年大余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她从家带到医院，强迫她和丈夫签字接受结扎手术。她坚称，强制实施结扎手术是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这个手术导致多种并发症，包括腰痛、头晕和呕吐。接受手术的2年后，夏润英说，她被诊断出患有盆腔静脉淤血症，这是由小腹静脉曲张引起的。夏润英将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告上法庭，起诉他们强迫她接受结扎手术。她要求被告赔偿由于手术引发的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法院驳回了夏润英的诉讼，说她的健康问题和强制结扎手术没有关系。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案，意在赋予公民起诉政府的权利，并减少政府收到的请愿数。律师苏珊·范德 已经观察中国的司法制度20余年。他说，尽管夏润英的案子已被驳回，但它预示着中国进一步的司法改革。
This is one little case, right? There are millions of cases, or you k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es in the Chinese courts.
这是一个小案件，在中国的法院积存着上千个案件，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就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且在实践它。
据中国官媒报道，每年在中国发生着1300万堕胎事件，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比如天津，每年的堕胎数会上涨30%。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是中国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当地官员强迫像夏润英这样的妇女堕胎或结扎。
矛盾的是，中国现在的人口统计显示，他们正面临潜在的人口不足的危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2013年改革了独生子女政策，允许配偶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两个以上的孩子。人权活动人士希望更多和夏润英案相似的案件可以促进司法改革，防止当地官员强迫妇女堕胎或结扎。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教育部长指出，学校不得传播西方的价值观，教师呢也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有舆论认为这是中共强化正统意识形态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习近平反腐运动持续纵深发展的迹象。有批评人士指出，互联网和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呢，恐怕不大容易接受这一种的洗脑教育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星期四，也就是1月29日表示，绝对不能够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课堂，也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是在教育部有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与会者包括清华、北大、厦大、武大等全国重点高校的领导。美联社说，这是中共对威胁共产党统治的西方价值观的严正警告，高校政治纯洁性以及党管教育原则再次得到强调。袁贵仁，安徽固镇人，北师大哲学系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75年2月入党，中共第17届中纪委委员，第18届中央委员。调任教育部长前，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职。美联社说，这是袁贵仁2013年上任后，配合习近平强化政治控制、推行共产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迅速行动。北京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认为，这是高校某种政治运动的开端，不过学生们已不是过去的学生。他说，
所谓这个高校啊，或者对学生的这个思想教育这一块呢，自从这个一个是毛时代结束到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这个原有的洗脑教育其实已经没什么效用。那么这是一，再有就是我们看，其实不光是中共这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文化圈里头啊，包括台湾和香港的当局，我觉得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好像都缺乏认识。所以那个比如说太阳花运动和战争所表现的这种，就是这种代际冲突啊，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也非常自由，而且很率性。这套教化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特别是中共的这个他们传统的这套思想政治教育其实是完全不适用了，但是他们还顽固的以为 他们这套东西能起作用。
张同新是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袁贵仁的讲话正逢其时。
而教育战线确实也有些不良现象，不仅是这个教职工的队伍，学校的领导，而且在一些学风校风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教育部啊，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及时的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及时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网友 YDDY13568 说，早该这样了，不过这次还是要顶一下教育部。至于学校应如何对人类各种思想流派兼收并蓄，拿捏这场运动的分寸，张同新教授说，
我感到啊，这个尺寸呢还是好拿捏的。我认为我们呢并不是拒绝西方的各种思想的吸收，西方有一些啊这个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还都是吸收的，我们还都是这个借鉴的。在这方面表现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界它一个新的一个气象。但是我们不是拿来主义呀、啊、你西方的很多东西不符合中国是国情的，那我们要抵制啊，我们要分析呀、啊，啊，是要有批判的，有选择的戏曲和借鉴。
凤凰网网友学点孔孟之道说，应该鼓励教师讲真话，教育学生讲真话。最近十年来，学校要求老师说谎，并且组织学生说谎，高喊口号没有用，救救中国教育吧。网友燃烧的青春说，西方是说到做到，而中国是书本上说的冠冕堂皇，而实际恰恰相反，堵不住的。张立凡指出，中共领导人的自身言行是民众鉴别政治说教的最好标准。他说，
你再回头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领导人，其实在生活方式上他比西方可能还西方，而且那个他们的腐化程度远远超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
张立凡还援引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话说，甭跟我们说这些，中共高官嘴上反西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孩子、情妇和钱财想方设法的往西方送，而且成前仆后继之事。孙立平教授以语言尖锐辛辣著称，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时弊的无情鞭笞影响很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当年提过的刀把子这个理论，强调呢要把政法队伍这个刀把子牢牢地掌握在中共自己的手中。而与此同时，中共的官方媒体也竭力为刀把子理论造势，不料呢这些重谈的老调却遭到了很多中国的网民的嘲讽，认为呢这只是习近平要维持其独裁统治的一个手段。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所做的最新一期火墙内外节目。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法工作会议，中国央视播报了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要不断提高政法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在微信中发表了一篇评论的题目就叫习大大说了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该文称，近年来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言论不绝于耳，取消政法委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习大大重申要确保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绝不是一句闲谈。这篇评论还说，一些政法干部感慨，好久没有听到刀把子这个说法了。据人民网披露， 刀把子论在中共历史上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向学员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1990年4月2号，中共中央在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军队是党和人民手中的枪杆子，政法部门是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在最近落马的周永康曾经执掌公安部政法委长达10年的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刀把子理论，引发许多网民的奚落和抨击。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程中柳在新浪微博讽刺说，曾经代表执政党掌管刀把子的人周永康。有网民调侃说，向常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胡锦涛同志致敬，现在人们终于体会到前国家主席的痛苦了。管政法的周永康是坏人，管公安的李东升是坏人，带军队的徐才厚也是坏人。网民寒夜剪灯同谁语说，现在刀把子的论调让有些人感觉十分惊悚。事实上，自建政以来，当局何曾放松过片刻，刀把子、枪杆子、钱袋子都牢牢捏在掌心，以前还哄哄你说几句好听话，依法治国很顺耳吧，但现在懒得遮遮掩掩了，就耍流氓了，你能怎么地吧。根本不必去分析计较他们前后言辞的变换，核心内容就是宰你没商量。网民红岛渔民说，缅甸走向民主，古巴已经释放了所有政治犯，乌克兰议会选举共产党没有获得一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而大小朝鲜在惊恐中高喊着自信，握紧刀把子，不禁失笑。一个政府把国家治理成笑话，把官员治理成虎窝，把民众治理成残疾，还在惺惺作态表演伟大，都不觉得丢人，能赖活几天？律师谭永佩批评说，用枪杆子成乱打劫来的政权，要时时刻刻握紧刀把子来维持，连睡觉时都要抱紧刀把子。一个拥有坦克核武的政权，却是如此的害怕菜刀和火柴，害怕法治撕开他们的底裤，更害怕宪政剥了他们的狼皮。知名学者吴作来在推特上指出，中国领导人一到国际场合，脑子似乎就清楚了，谈和解合作，不谈仇恨，而对国内呢，什么刀把子，什么亮剑，什么防止敌对势力，什么煽动颠覆，无所不用其极，对自己的人民像对家奴一样，对强大的文明世界只好笑脸相迎。网上出现了一幅求横批的对联，上联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下联为刀把子下保江山，求到的横批竟然是民警高悬。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习近平的刀把子理论。变态辣椒说，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党的刀把子的各种标语，深深觉得网友们自嘲的屯国是个非常到位的比喻，屠夫治国，人人都是待宰的屯类而已。旅美知名异议作家于杰在政法委是习近平的刀把子一文中评论说，习近平要维持其独裁统治，就得让政法委充当其打手，所以虽然周永康垮台了，但政法委以党代法无法无天的制度模式不仅全盘延续下来，而且变本加厉升级换代。昨天的政法委为周永康服务，今天的政法委为习近平服务，昨天的政法委是周永康的私人领地，今天的政法委则直接受党魁习近平的控制和指挥，康师傅方便面升级成庆丰包子。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超级碗美式橄榄球的决赛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Super Bowl， 即将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天举行。球迷们除了关心谁会夺冠，还有举行盛大的派对之外呢，还将热衷于在脸书和推特上已经引起狂热的、全球都瞩目的 Super Bowl 期间的广告。这些全美国最昂贵的广告呢，将会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大家也都就是关注着到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广告将播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在纽约为大家做的一篇报道。
预计超级碗橄榄球决赛将吸引1亿1300万国内观众，是美国广告最火热的一天。
本季超级碗请跟踪百威啤酒推特。
随着社交媒体那些广告的成功和失败的爆炸性评论，这一天也越来越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一天。
我不信百威的那则小狗广告会在超级碗的第二天销售更多啤酒，可是它可以造成很深的心灵沟通。
一则30秒的广告费高达450万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广告周刊的詹姆斯·库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如此昂贵的广告必须得到社交媒体的回响。
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预告你要发行的广告，在比赛开始前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多议论。一些赛前就在 YouTube 上推出或者预告的广告得到数百万点击，引起很多反响，这是衡量高成本广告是否值得的标尺。
百威蛋皮赛前推出的吃豆真人已经得到千百万的关注。雷克萨斯正在兜售其油气混合车的新款，维多利亚的秘密则在宣传举世闻名的天使款。这两家公司都在赛前推出广告，希望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除了超级碗的常客多利多兹薯片之外，星期天还会爆出一些网上新秀。免费教网公司 Wix 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宠新闻网站 BuzzFeed 也投下了巨额赌注。
吸引国内观众和社交是 BuzzFeed 的 DNA， 他们非常非常在行，那是他们的本性。不过他们更希望向更大的媒体曝光机会进军，超级碗是最好的途径。
超级碗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超过225个国家会进行转播，这就意味着这些广告激起的浪花以及在网上积攒的关注将在美国以外产生涟漪效应。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印度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有益于这两个战略伙伴关系国家，而且有助于推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繁荣和稳定。自印度总理莫迪去年5月就职以来，两国高层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莫迪总理去年9月对华盛顿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后，奥巴马总统随即于今年1月回访印度，作为莫迪总理的首席嘉宾观看了印度共和国日游行，成为任内2次访问印度的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在与莫迪总理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与印度的牢固关系对美国在21世纪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他说，我们是天然伙伴，部分原因在于作为曾经的殖民地，我们两国有共同的价值观。作为人民，我们都相信自由、尊严和所有个人的价值，因此我们间的友谊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我们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价值观。奥巴马总统说，我们一直认为美印贸易和经济关系必须重在改善我们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这种观点包含在印美友好宣言当中。印美友好宣言是奥巴马总统访问期间两位领导人发布的3份文件之一。在宣言中，两国承诺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机会，推动民主、有效治理和基本自由，推动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公开、公正和包容性的国际秩序，推动有利于创造强大和可持续工作的机会，包容性发展和提高收入的经济政策的中心地位，推动建立透明和有序的市场，寻求发展贸易和投资，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和促进经济发展。奥巴马总统在谈及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时指出，从这次访问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面临一个新的而且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深化我们与印度的关系将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